主要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恩待我们，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，特别在的快到岁尾年终的时候，你还对我们说话。主要当我们回顾以往，我们也觉得主，我们数算你的恩典，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欠你太多，你给我们也太多，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感谢归给你。主要但愿不止一天来感谢你，我们但愿永远成为一个感谢你的人，因为我们永远是欠你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里特别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虽然外面很寒冷，你还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但愿我们真是对于大卫的史诗能有一点的认识。主，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这些的帮助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但愿借着大卫的诗篇能够叫我们更爱你，更认识你，也更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雕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知道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梯次的最后的一天。那么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报告，就是我们下一次再开始呢是12月。我们知道他在神的手里经过许多的雕刻，所以最早呢我们特别看到大卫的牧歌，我们从大卫的牧歌开始，因为他从牧羊人开始，圣灵就膏他，然后呢就在他做牧人的时候他杀死了哥利亚，所以这个呢有4首的诗歌能够解释那么大卫最早期的时候怎么在神面前受雕刻。然后经过14年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被放在宝座上，那么但是呢不是一帆风顺。我们知道虽然是14年他终于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可是呢我们晓得说他又等了7年，然后整个以色列全家才高他作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大卫一家或者说犹大一家高他不够的，证明说神的工作没有完成。如果神的工作在大卫身上透彻的话，不只是神高他，他的弟兄也要高他，不能只有一部分少数的人高他，全体弟兄姊妹都要高他。这是圣灵做的工作，你就知道一个人合不合神心意，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神所做的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有一度你看见有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全家，他们有怀疑，他们有感觉，他们有迟延，他们有犹豫。原因就是说因为大卫曾经失败过，那次的失败还不是普通的失败，因为他的确投奔了敌营，所以需要经过5年的时间，慢慢慢慢的你看那些人心就转向大卫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学习了等候的功课，所以大概127篇就在那个时候写的。所以他那里特别讲到要等候耶和华，所以那个等候的功课呢是在那里学的。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等候的功课，其实他一开始漂流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在有一篇诗篇里面他说我的力量啊我仰望你，那个仰望你其实就是等候你的意思。所以一等就是等了14年，那么14年到了，他应该坐在宝座上，没有错，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不完全，明白吗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宝座应该是就是宝座，怎么还有一半的宝座呢？不错，对于大卫来讲没有错，你看见他的宝座必须是圆满的。什么时候圆满呢？就是不光是不光是犹大一个支派高他，他不能光是犹大一个支派的王，他是全体以色列的。所以不可能少数人说你属灵，那别人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的证明说大卫的功课还没有学好。所以你看他又等了7年，又等了5年，又等按道理来讲他应该待2年就可以了。那么因为2年以后呢，我们叫伊实波设，就是扫罗的儿子呢就驾崩了，那么按理来讲他就应该就可以，全家应该以色列全家应该就归向他了。不过好事多磨，你知道说因为这个他们结果呢，就是因为大家有犹豫，大家有怀疑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我们在主面前的失败都要有那个果子的。许多时候神会赦免我们，神会饶恕我们， 但是你从此以后你在弟兄姊妹中间造成一个印象，一定有个印象。那么现在他还就是说，到底大卫是怎么样的呢？如果大卫真的坚持他的原则的话，他怎么会投奔敌营呢？所以你相信说，当大卫投奔敌营的时候，有的人欢迎他，为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有的人甚至于从加德，他们是有勇冒险的来投奔他，来投靠他，还有马拿西支派的，还有便雅悯支派，所以有人喜欢他，有人拥护他，但是他也伤了很多很多人的心。那么这个，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吗？神的主宰，他又等等又等到了，又等了五年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终于呢拥护他，来不只是带枪投靠，有的像以撒家带笔投靠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终于呢大卫坐在宝座上。那么坐在宝座上以后，他一共做了四件事情。那么这个特别是礼拜五、礼拜六的时候我们提起的。那哪四件事情？他做王的时候，第一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，他不光是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宝座一定要稳定才可以。你像有的人坐在宝座上没有两天就不行了，没有两年就没有了。所以一个宝座如果是属于神的，他一定是稳固的，明白？所以你看见很清楚，第一件事情，他就是把西安拿下来，那么耶路撒冷城拿下来，那么在那里他就登上宝座，因为耶路撒冷呢的确是在以色列比较中心的地方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呢，就我们知道他就把耶路撒冷拿下，耶路撒冷是很不容易拿下来的，但是因为他到底是牧羊人，所以他看见一个大的磐石，知道里面一定有秘密的水道，结果果然呢，你知道说大卫是从秘密的水道里面进去把门打开的，因为大卫的确是预表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不是用外面用各种方法来给我们酷刑，来好像折磨我们，到时候我们非相信不可，没有，他不是用撞成锤来锤我们，叫我们相信的，他是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，然后从里面把我们打开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卫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第一件事情当然就要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，所以我们说那个叫做大卫的城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他就迎接约柜，就来到了什么，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。那他起头的时候呢，他是用人的办法，就是去迎接约柜的时候，用新车来把约柜放在上面，因为那很时髦嘛，你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没，要约柜，那当然用新车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牛失了前蹄，结果乌撒呢一去扶一把，结果乌撒就被击杀了，所以大卫就很紧张，大卫就怎么样就不敢把这个约柜运上来，所以一等呢又等了三个月，这三个月之内呢，你看见神呢就对他说话，教训他，他才明白过来。所以你如果大家如果没有读历代志上的话，你就不会懂得那一段，你以为说大卫好像迷信，对不对？因为看见这个好像给他带来灾害，他就不要了，但是后来为什么又接他呢？有他的原因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什么地方，就会清楚去读那个那段历代志上就很清楚了。所以那个三个月大卫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仍旧活在主面前，虽然他不能把约柜马上运上来，但他为约柜已经预备帐幕了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就让他看见说他的错在哪里呢，他的目的是对的，所以终于把约柜带到西安山，但他方法是错的。为什么？他不应该用牛车，这是虽然时髦，但是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不能改时髦的，所以他慢慢就明白过来，原来约柜怎么需要用抬的，所以他就呼召一些利未人是专门来抬约柜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件事很重要，普通我们碰到那种乌撒的事情，我们你看我们不会学功课的，但大卫不是，大卫学了最少两件功课，第一件功课就是说好，现在需要有一班人要抬的，所以他当然有一班利未人要起来，果然他后来你知道你后来等到再一次迎接约柜的时候，就不是用时髦的办法，不能改时髦的，因为见证是需要用台的，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改过来了，所以第二次 再去迎接约柜的时候就对了，这次不是用车子了，不是用时髦的办法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教会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目的是对，是为着神的儿女，但是方法必须要合乎神的心意才可以。那么就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以后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今天呢搬约柜是件小事，但是背后呢，你看见神所托付给的利未人是件大事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，如果约柜抬来以后，约柜怎么办？那么你约柜你就把它放在会幕里面、帐幕里面吗？因为那个时候会幕跟帐跟这个谁约柜呢是分开的。那么那个时候的会幕还在畸变，所以你知道后来所罗门他献祭都在畸变，所以祭司供职的时候都是在畸变，明白吗？献牛祭、献牛、献羊、血祭，所以带着血的祭物，通通是在畸变。但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大卫他真的得着亮光，所以你看主给托付给他的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觉得今天那么约柜代表神的脚灯，也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就来到了神的脚前，就来到了神的面前。那么现在要问说，祭司们是在畸变忙着侍奉的，那么今天谁来管，谁来照顾这个约柜呢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就找了一班立位里面会唱歌的人，那么包括亚撒了，包括西曼了，包括格拉克拉后裔这些人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做别的事，他们专门来侍奉，不过他们的侍奉不一样，跟祭司不一样。祭司呢是专门献祭的，他们也献祭，不过他们的祭呢是特别的，他们的祭呢不是血祭，他们的祭是颂赞的祭。所以因着献颂赞的祭，那么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就能够活在神面前。所以我再说，普通大家读这段圣经是糊涂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觉得约柜终于被运到这个耶路撒冷来，运到锡安山来了。但是要记得，就是说，约柜是整个圣殿最中心的，而且圣经用脚凳来形容它。所以大卫说，我们来到你脚凳前下拜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同在是在宝座，是他是坐在宝座上，但是他的同在可以一直延伸到地上来，就是他的两双的脚，一双的脚。那么神的脚如果同在延伸到地上，他不能够悬在空中的，所以他需要脚有安息的地方，这就是他，这约柜就变成他的脚凳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至圣所，来到神面前，就是来到脚凳面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来到神的脚前。所以这就是后来玛利亚的姿势，就这样的姿势。所以主说他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。那不过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一样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主的那双脚不一样，那双脚是带着十字架上钉痕的，那双的脚用他的爱征服了我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脚前的故事。那么我们要知道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么的的确确你来到约柜脚前下拜，那么当然就来到神面前。所以现在那个时候是因为这个会幕跟什么呢，跟这个约柜分开，那么分开，那么献祭、献燔祭啊，献什么赎罪祭，严格说来应该在哪里？应该是在畸变。所以后来所罗门都在畸变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刚才说过，就是因为乌撒的手，大卫忽然明白过来。所以大卫是学功课的，那三个月并没有白白的过去。普通人一迷信，说一碰到这种事情就迷信起来了，觉得神可能不喜悦，那好了，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地，在别的地方藏三个月。但是不是，大卫他的确寻求主的旨意，他不是迷信不迷信，他要问说到底神不讨神喜悦在什么。当然了，没有错，因为约柜会自己保护自己，你不能用人的手去扶他，那么这是肉体的手一定会被击伤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但是背后一定有比这个更深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大卫就在那三个月他很在主面前寻求。所以虽然没有把约柜抬上来，但是已经把约柜的幔子已经弄好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就像何时文姊妹的祷告一样，他说神啊，你不要让步，要等我来顺服。 所以什么时候大卫把幔子准备好了，他是没有顺服，不错，他没有立刻就把约柜搬上来，但是呢他仿佛告诉就说